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大概在三个星期之前，我们介绍了耶稣招选马窦为宗徒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有稍微提到就是罗马人跟犹太人之间的一些关系。那实际上为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的是非常不喜欢被罗马人统治。但是今天的故事呢，耶稣他是犹太人，他却治好了罗马军官百夫长的仆人的故事。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段路加福音第七章所记载的这个故事。
耶稣又到了巴勒斯坦北方的格法翁城，有一位罗马百夫长，他所喜爱的一位仆人生了重病，看了许多的医生，也吃了许多的药，但是一点都没有效果。眼看那位仆人就快要死了，那位罗马百夫长曾经听说过关于耶稣的传闻，但是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罗马人仗着统治犹太人的权威，常常压迫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并不喜欢和罗马人打交道。这位罗马百夫长为了怕耶稣不见他，于是就先请了几位犹太人的长老们到耶稣那里去求他，希望能请到耶稣来治好自己仆人的病。犹太人的长老们到了耶稣那里，便恳求耶稣说，这位罗马百夫长是位大好人，他和其他的罗马人不一样，因为他常常保护我们的同胞不受罗马人的欺负，而且也帮我们建造讲道的会堂。像这样的大好人，实在值得你去帮帮他。耶稣听完了长老们的话，就答应和他们一起去这位罗马百夫长的家里。当这位罗马百夫长听到耶稣为了治他仆人的病，正朝着他家走来时，便请了一位朋友去对耶稣说，主啊，不必劳烦您跑这一趟了，因为我实在当不起您到我家里来。我也觉得我不配到您的眼前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的病就一定会好了。因为虽然我是在人家的手下做事的，但是在我底下也有士兵，我对他们说，你往东去，他们就往东去，我叫他们向南走，他们就不会朝北边走。耶稣听完那位百夫长的朋友所传的话，觉得十分的惊讶，也十分的感动。耶稣就转身对跟着他的群众说，
我告诉你们，连在以色列，我自己的同胞当中，我都没有看过有这么大信德的人。
等到那位替百夫长传话的朋友回到家里时，那个仆人的病已经好了。
各位听众朋友，听完了刚刚的福音故事，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感动呢？就是耶稣竟然治好了一位罗马士兵百夫长的仆人，他的重病。当中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讨论的， 所以我们待会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各位听众跟安琪拉做一些讨论。首先我们可不可以请安琪拉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罗马帝国他们的一个军队的组织，就是说好像在福音故事当中提到的就是罗马百夫长，那这个百夫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官阶，那可不可以请安琪拉稍微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当年在耶稣的时代，他是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那罗马帝国军队的编制呢，是以一个军团为主的，一个军团的人数大概在6000人，那每个军团又拥有60个百夫长，所以等于一位百夫长的手下有100名的士兵，那他们全部都是职业的军人。
所以很明显就是百夫长就是手下有100位士兵的一个长官，千夫长就表示有1000个人，所以他们有这样子一个阶级，百夫长、千夫长，然后军团团长，这样子一个职务的分别。那今天在福音故事当中，耶稣治好的这一位罗马百夫长的仆人，那安琪拉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中让你最觉得感动的部分是哪一部分？
其实我最觉得感动的部分应该是那位罗马百夫长为了他的仆人去求耶稣这件事情。
如果是为了他的家里的人，我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嘛，情有可原，就好像之前耶稣也曾经显过几个奇迹治好了某些人的家人，那这样子是情有可原。但是一个罗马百夫长，一个军官，一个堂堂的军官，竟然会为了自己仆人的病来去求一个犹太人，有耶稣是犹太人，我觉得这一部分实在让我有点不可思议。
对啊，以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仆人几乎是等于主人的财产，地位就等同于那些牛、马、羊的动物一样，它就是奴隶的，差不多等于奴隶的意思。那仆人是完全听命于主人的，主人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
甚至要把他卖掉或者是杀死，他也没有办法说一些什么话。
对，在当时的法律好像是允许这样子的，就是买卖奴隶。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罗马百夫长，对他的仆人真的是非常的爱护。
是，他居然为了他的仆人生病，然后去求一位当时罗马人看不起的犹太人。而且这个犹太人还不是一个名医，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大概一个多月之前，我们有介绍过一个故事，耶稣从南边的犹太要往北边去，经过了撒玛利亚地区的西哈尔城，途中就遇到了撒玛利亚妇人，于是耶稣就跟撒玛利亚妇人要水。要水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觉得很惊讶，你一个犹太人怎么会跟我要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呢？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的阶级制度非常的明显，
不只是阶级，其实连种族也是壁垒分明的。如果你比如说犹太人，如果比较严格的宗派，甚至不会跟那些戒律比较宽松的宗派一起吃饭，他们也不会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外邦人是不洁的。
对，所以犹太人自己觉得自己是天主的选民，然后所以他们自然而然非常看不起外邦人，那罗马人就是外邦人，所以他们也压根的就看不起他们。那罗马人呢，因为他是统治者，所以他们也看不起犹太人，因为他怎么可能看得起一个被统治的人呢？所以这两个民族基本上是一个互相看不起，然后互相有点敌对的
冲突啊，矛盾是很激烈的。
对对对，所以在那样子一个环境当中，但是今天的这个百夫长其实他做了一些好事，对犹太人来说，譬如说刚刚在福音故事当中也提到，他帮忙修建犹太人的会堂，然后阻止其他的罗马人或者是他手下的罗马人 去压迫犹太人，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罗马军官，犹太人也看在眼里，犹太人的长老也看在眼里，所以他们也觉得虽然他是外邦人，但是他对我们非常好，所以犹太人的长老才会帮助这个罗马军官去求耶稣。那这是我觉得在种族跟种族之间的壁垒分明的这样的情况，紧张关系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衍生出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友情的关系，友谊的关系，彼此为对方好的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所以我觉得从这部分我觉得也不错，也让大家蛮感动的。那另外一部分，我觉得耶稣他治好了这个罗马军官的仆人，但是在这过程当中，耶稣看到了一个外邦人的信德。我觉得这个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一个反省的一个题材？
其实在四部福音里面有两部福音记载了这个故事，一个是马窦，那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路加的版本。那在马窦的版本出现的是百夫长有出现在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定痊愈。可是你在路加福音这个版本，百夫长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在耶稣的面前，
他只是派了他的仆人，
对，他甚至是派了他的仆人跟他说，我当不起你到我的面前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定好了。
所以这位罗马百夫长他的做人是非常的谦虚，照理说他因为是统治者，所以他大可叫耶稣过来，可是今天罗马百夫长却是低声下气，然后跟耶稣求，甚至也不敢到耶稣面前，因为他觉得他不堪当。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所以耶稣到最后他看到了这样的信德，他就想说，哇，我在我们民族当中，就是犹太民族当中，都看不到有这么大信德的人，因为百夫长说，我当不起你到我家里来，只要你耶稣说一句话，我的仆人一定会好。这为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话。
加波，我觉得这句话有点熟耶，好像跟我们弥撒中的有一句话很相近呢。
当我们每次参加弥撒要准备领圣体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原来这句话的出处是这部福音啊。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故事为我们来说，在我们现在的弥撒礼仪当中其实都很重要。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堪当不起，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过失，都会有一些不满全的部分，但是耶稣基督他还是愿意来到我们心里来，只是我们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该表达我们的谦虚。所以以后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在弥撒当中念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习惯性的说，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而是一个非常有意识性的，就是意识到我面对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我应该谦虚，就好像是一个罪人一样，就是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但是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它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一个谦虚，而且在弥撒礼仪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表达出来。那安琪拉，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在福音当中会记载这样子的故事？你觉得为什么？
觉得为什么啊？我想是因为 耶稣的福音在那个路加福音在写成的时候已经开始传到外邦人的地方了。但是最早期传播耶稣的喜讯的人还是一些犹太人。
对，
不管再怎么样，其实他们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对外邦人的疙瘩。就像我们中途大事录记载的伯多禄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故事。那他们也会觉得说这些外邦人其实不太配承受天主的恩许，
因为他们不是天主的选民。
对，
因为他们犹太人自认只有自己是天主的选民。
是，那但是耶稣曾经治好了这位外邦人，是一位罗马百夫长。而且他还没有亲自到他家里面去。
对，
他只是只说了一句话，
嗯，
那个仆人的病就好了。
而且他也用这样子一个事件来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的信德都没有他大，所以不要以为你们是天主的选民。对，你们的确是天主的选民，但是最重要的是过一个合乎天主诫命的生活，合乎一个宗教的一个情操，表现出一个谦逊的态度，你们才可能得救。那同样的，不是说主啊主啊主啊的人就能够进入天国吗？所以也不是所有灵洗的基督徒就一定上得了天堂。虽然我们都是灵的洗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在我们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还是要不断的皈依，还是要不断的祈祷，还是要不断的行爱德，这样子的话我们才配称为基督徒。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